所以现在请大家打开我们的多特信经，如果你手中有这个纸质的版本可以打开，如果没有的话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在我们的信仰的告白的部分可以看到电子版的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多特信经第三第四项教义，请大家翻到第十五条所以多特信经是我们在恩约教会的三个任信文件当中的其中一个，所以我们在恩约教会，我们属于北美联合改革宗教会，所以我们任信三联合信条。我还记得三联合信条包括1563年写作的《海德堡要理问答》，1561年写作的《比利时信条》，以及1619年写作的《多特信经》。那多特信经是当时在17世纪荷兰教会面对亚米念主义的争端的时候，所教会最终写作的回应。所以我们今天来到了第三、第四项教义第十五条。翻开之后，我们一同来开声朗读一下这第十五条。第十五条对上帝恩典的回应：上帝不欠这恩典给任何人。好，那就是我们今天要开始讲解的第十五条。那这一条其实是延续前面第十四条多特信经讲解了我们改革宗对于信心的定义。所以第十四条回顾起来，我们谈到改革宗正统派认为信心不仅是相信的能力，也包括相信实际的行为，是上帝的恩典的工作的结果。所以这与亚米念主义不同，是吧？亚米念，谁还记得亚米念主义关于信心的这个定义？亚米念主义相信什么？上帝的恩典只做到了什么？谁还记得上一周我们讲到的什么？对，亚米念主义说，上帝的恩典只恢复了人相信的能力，但是并没有实际使人相信。所以恢复了相信的能力之后，相信的实际的动作是人自己决定的。所以一个被恢复了相信能力的人，可能相信也可能不相信。所以这是亚米念主义。但是改革宗正统派则说，不，上帝的恩典确保了一个罪人可以真正的相信。所以我们的信心从最本质的意义上来讲，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这是改革宗正统派的观点。 OK， 那聊到了这儿之后，接下来第十五条就是说，我们明白了这个真理之后，那么会帮助我们如何回应上帝的恩典，如何面对我们自己，如何面对我们身边的人。所以这是第十五条来向我们阐述的。所以我们简单的从三个层面上来讲解这第十五条。首先，第十五条告诉我们，信徒对于自己获得这个信心、获得这个信仰的态度到底应该是什么样的。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多特信经告诉我们，非信徒 面对这个信仰是什么态度，然后最后我们要来看的是信徒面对其他人应该有什么样的态度。所以我们先从第一点来看，这是多得信经第十五条，首先写到，他说上帝不欠这恩典给任何人，人既然没有先给他什么，他为什么会亏欠呢？所以这里面说上帝不欠这恩典给任何人，这里面所说的这恩典指的是什么？这恩典指的是前面第十四条说的上帝使人恢复相信的能力和给人相信的实际的行为的这个恩典，对吧？然后所以第十五条说上帝不欠这个恩典给任何的人，换句话说上帝没有责任和义务使任何一个人相信，上帝没有责任和义务把相信的能力给所有的人恢复，上帝不需要这样做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今天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启蒙运动之后的时代，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人本主义的时代，我们认为人是世界的中心，所有的一切的事物都要围绕着人转，对吧？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有权利，我们有这样的权利去获得一切我们可能拥有的，包括上帝的恩典，以至于在这样的思维框架之下，上帝必须给我们恩典，否则我们就不要他了。上帝必须是慈爱的，上帝必须对我好，上帝必须把我想要的一切的祝福都给我，否则的话上帝我就不要你了。这个是把我们当作是上帝，把人当作是上帝，把上帝当作是一个服侍真正的主的一个仆人。但是圣经不允许我们这样去思考，起初神创造天地，在我们还不存在的时候上帝是主，这个世界这个宇宙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过是暂时的受造物，偶存的受造物，我们的年日不过强壮的可以活到七十八十，我们的年日如飞而去，我们不是永恒的，我们不是这个宇宙的中心，上帝是。所以上帝如果决定把恩典给我们，是完全出于他自己的自由而不是责任，所以这个观念我们必须要摆清楚。所以这是第十五条不断的上来就不断的强调这个观念，这也是整个改革宗正统派和亚米念派之间的这个在一个更深层次的区别因为亚米念派所关注的是说上帝普世的使所有的人都恢复了相信的能力的这个思想的背后，其实就埋藏着这样的一种暗示，那就是上帝似乎有责任必须要这样做，否则上帝就看起来没有那么的可爱了，对吧？但是改革宗说不，上帝不需要，因为上帝不欠任何人的债。所以这句话实际上是在针对亚米念主义的错误的预设，那就是如果上帝的恩典使人产生了相信的动作的话，那么人就可以摆脱不信的责任。这背后错误的预设是上帝有责任赐给罪人信心，对吧？你有多少时候听到有人对反驳改革宗神学说，如果信心是神所赐的，那么如果上帝不赐给我信心，我又有什么办法呢？我不信很正常咯，那他为什么还要审判我不信呢？所以你注意到这就是这个背后的逻辑，如果信心是上帝所赐的，那么我最终相不相信是上帝的责任，不是我的责任，这是错误的逻辑，这是一个错误的逻辑，这是亚米念派背后的逻辑。因为如果所以他才必须要区分相信的能力和相信的实际的行为，上帝只恢复了你相信的能力，但是你最终相信的实际行为是你自己产生的，所以你才有责任 对吧？责任和你的实际的动作、实际的行为是挂钩的，所以他们一定要区分这个。但是我们说不，上帝赐人信心，并不使得人摆脱不信的责任。这前后两者的逻辑关系不是必然导致的。我们之前 也提到过，人因为上帝在福音外在的呼召当中呼召人相信悔改，所以人的责任源自于上帝发出的命令，而不源自于人是否自己有能力。你们能想明白？如果你把这个逻辑关系想明白了，你就能明白多的信心和改革宗神学到底在说什么。人的道德责任源自于上帝所发出的命令，而不源自于人自己本身是否有能力遵行。 OK， 所以对吧，我举过很多次这样的例子，然后帮助大家理解，对吧？就比如说你去参加这个奥林匹克的这个田径选拔赛，对吧？这个奥林匹克组委会有一个规定，你必须百米跑进12秒以内，你才有资格参加这个选拔赛。然后你就跑跑跑跑，你挣命的跑，你最高达到了13秒08，对吧？然后组委会说，对不起，这个你没有资格参加这个选拔赛。然后你说，那不公平，那我没有责任，对吧？你没有最终没有参加上这个选拔赛的责任，是在组委会的这个规定呢，还是在你自己能力不够，对吧？或者换句话说，组委会的规定不会因着你的能力不够而取消它的这个权威性。所以你之所以你的责任在于你需要达到这个规定的要求，这个是你的责任。你的责任来自于这个组委会的规定的要求，而不来自于你自己有没有能力，对吧？就算是你没有能力，你要参加这个比赛，你依旧有责任达到这个要求。现在明白了 ，OK？ 这个我这个例子举的有点乱，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概念到底是什么。OK， 好，那如果上帝的命令赐给人，人因此就有责任去回应，但是人又没有能力去回应，所以上帝才需要赐恩典给人，来使人恢复回应的能力。但上帝赐恩典给人是上帝的自由，而不是义务和责任。因此信徒正确的承认这信心是上帝所赐的，而不是上帝有责任有义务必须给他的，所以人会因为领受上帝的恩典而感谢上帝。你为什么要感恩呢？你说感谢我们每祷告上帝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赐给我们恩典，感觉这是跟那个基督教的客套话似的，对吧？就是反正跟上帝见面的时候都要这么客套，对吧？跟上帝说，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什么呢？感谢你的恩典。那为什么我们要感恩呢？你必须回到改革宗神学里的逻辑，你才能真正向上帝感恩。因为上帝赐给你恩典是可以不给你的，所以你才感谢他。如果上帝有责任义务必须赐恩典给你，那恩典就不是恩典了，你也不用感恩，因为反正这是他的工作嘛。所以信徒为上帝的恩典感恩，信徒为自己的信心感恩。你信耶稣这件事情是你需要感谢上帝的，不仅是因为上帝恢复了你相信的能力，而且因为上帝实际真的把信心跟悔改的心赐给你，否则你不会相信也不会悔改。而亚米念主义神学 声称，尽管上帝恢复了人相信的能力，人可以这样感恩主啊，我感谢你的恩典，使我恢复了相信的能力。但是我最终相信是我自己的决定，所以我不必为我最终相信你这件事情而感谢你。看到了吗？这是亚米念主义神学最终的导向。所以，但是你注意到，现实生活中没有一个真正的信徒这么祷告的，没有一个信徒到跟上帝面前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但我只感谢你到这儿，我只感谢你赐给我相信的能力。”但是，上帝啊，你知道吗？你赐给我相信的能力之后，我还自己做了这个决定，我决定相信你。所以，我最终相不相信你，我最终能不能获得救恩，是我说了算的。虽然你恢复了我相信的能力，没有人这么祷告的，没有一个人这么祷告的。因此，当我们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祷告反映了我们其实内心深处真正的神学。但有的时候，我们的内心跟我们的头脑是打架的。如果你真的按照亚米念主义的神学去活过你的基督徒生活的话，你就不应该为着你最终得救而感谢上帝，你应该感谢你自己，因为你做出了正确的选择。虽然上帝把这个能力赐给你了，把这个可能性摆在你面前了，但是最终决定你到底得没得救的是你是不是善用了你被恢复的意志选择相信的能力。所以你应该感谢谁呀？你应该感谢你自己。所以亚米念主义神学是一个自相矛盾的神学，他们的神学是无法和他们的敬拜和敬虔一致的。 OK， 所以那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应当对上帝的恩典有什么样的态度？我们应当感谢上帝。那接下来多德信经又接下来一段话，那就是不信者对上帝恩典的态度。多德信经这样说：那些不领受这恩典的，要么完全不重视这些属灵的事，或者这里面更准确的翻译是完全不在意这些属灵的事，满足于自己的现状；要么是在自我安全感中愚昧的夸口自己所没有的。 OK， 所以接下来多德信经从信徒，也就是领受了上帝信心的恩典的这些人，转向了另外一群人，那就是并没有领受上帝信心恩典的这群人。这些人就是没有获得信心恩赐的，换句话说，也就是不信者。他们对上帝借着赐下来信心拯救人的这个福音的态度是什么样的表现呢？多德信经这样回答，有两种表现。第一，是他们完全不在意这些属灵的事。那这句话为什么多德信经要这样说？因为多德信经在回应抗辩派经常拿来批判正统派的一种说法，那就是当我说抗辩派的时候，我指的就是亚米念派啊，所以当时他们被称为叫做抗辩派。抗辩派会说，只有亚米念主义的神学才更容易传福音。为什么呢？因为上帝把救恩的可能性摆在了你的面前，上帝也借着他普世的恩典恢复了你可以相信的能力。现在你有能力相信，你有能力做出选择，现在你需要做的就是你选择相信。这样来说，当你这样去传福音的时候，从非信徒的角度上来讲，他们就觉得这很公平了，对不对？给我一个上天堂的机会，我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不接受，对吧？上帝，你给我一个 offer， 但是你不能强迫我去选择，对吧？你给我这个 offer， 我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拒绝。上帝给每一个人机会，你最终没有上天堂，是你自己没抓住这个机会。这样一来，这么传福音，对吧？非信徒不就是更容易接受了吗？而多的信心则指出，非信者根本不在乎属灵的事，他们对待救恩的态度不是中立的，也就是换句话说，他们对待救恩的态度不是说我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选择拒绝，这是一个中立的态度，对不对？是一个完全中性的态度。不信者出于他们堕落的本性，是永远拒绝救恩的，永远抗拒上帝的拯救的，这是现实。你从来没有听过一个非信徒，或者你们自己，像我们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也经历过，对不对？没有一个人说啊，我是很中立的，我可以选择相信上帝，也可以选择不相信上帝，没有一个人是这样的。所有的人出于堕落的本性，都倾向于而且主动的拒绝上帝，没有人倾向于选择接受上帝。而他们不在意属灵的事，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从灵魂的污秽当中得到洁净，他们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会与这位上帝和好，接纳进入到他的国度，成为他的子民，成为他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对吧？这我想说，说什么呢？有什么意义？空口，这个谈的实在是太空洞了。我们聊点实际的，怎么赚钱吧，对吧？怎么过好我在地上的生活？怎么打理好我的人生，对吧？怎么达到我人生的巅峰，对吧？谈点这个比较现实一点，谈什么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对吧？用东北话说，这不是，对吧？所以他们满足于自己，不信者并不认为自己缺乏救恩。所以，当我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不觉得我的人生需要耶稣。我不觉得我的人生需要一位上帝，我觉得我活得挺充实的，我的精神生活非常的满足，啊，我可以平时去这个小酒吧里面喝个小酒，对吧？跟旁边的这个漂亮小女孩搭个讪，对吧？我精神生活相当充足了，我为什么需要一个上帝来管我呢？对吧？这个是我说的真心话，对吧？在我没有信主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我的反应就是这样，我为什么需要一个上帝来管我？我自己活得挺好的，对吧？我满足于我自己的生活。所以多特信经说的实在是太正确了。多特信经说，当人处在不信的光景之下的时候，他们并不是处在一个中立的状态，他们满足于自己，他们不愿意拒绝属灵的事。因此，亚米念主义者认为自己的神学更容易宣教和传福音是一种错误和扭曲的说法。实际上，对于这种说法，对于非信徒产生信心并没有任何促进的作用，对于信徒正确的理解自己的救恩也没有任何的帮助和建造。所以，不信者对救恩，或者他们没有获得救恩，或者他们没有信心这个事实的态度是，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个事情。然后接下来第二种的状态是，他们要么在自我安全感中愚昧的夸口自己所没有的。这句话回应的是另外一种批判，那就是抗辩派批判正统派的教导会导致非信徒陷入到绝望。你今天也会听到这种说法，就你们改革宗教导只有上帝才赐信心，只有上帝预定人得救，那么那非信徒就绝望了。他们假如说没有被拣选的话，那他们就再努力的想要得救也得救不了啊。 那非信徒不就绝望了吗？多德进行说，这是一个虚假的假设，空洞的假设，不存在这种现象，不存在一个非信徒非常想要得到救恩，然后最终没有被拣选失丧了，不存在这种现象。现实的现象是什么呢？实际的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一个不信者是在自我安全感中夸口自己没有的。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他们在夸口自己其实好，仿佛已经得救了一样，仿佛他们非常的安全，仿佛上帝永远不会审判他们。你会听到有很多人这样说，他说我不需要你给我传基督教，不需要耶稣，为什么呢？因为身正不怕影子斜，我这一生做过很多无愧良心的事情，我这辈子活得坦坦荡荡，我怕什么？你有听过这样的非信徒的这样的说法？当然，这就是多德信心说的，他们活在自我安全的这个错误的感觉当中，夸口自己所没有的，他们觉得自己的灵魂很安全，直到他们出门左转的时候，就随口脱口而出一句谎话，但他们自己不会觉得。有多少时候，我们耶稣说，你们在世上所说的闲话，每一句在末日的审判的时候都要定准。我们对上帝的审判觉这个的观念是特别特别低的，我们不觉得我们做的很多的事情上帝那么在意，对吧？我就脱口而出撒了一个小谎，那有什么？为了方便嘛，我的人生因为谎言而变得更加的方便，对吧？你可以为谎言做一个广告，对吧？我随手就把它打发了， 随口就把这个事解决了，我只要稍微描述的，对吧，添点色彩或者故意隐瞒一些东西，哎，这个事儿就变得很容易了，对吧？但是你不知道你在为谎言做广告，你的人生是在谎言之下活着的，所以上帝要审判你的，你还觉得你自己活得坦坦荡荡，觉得自己身正不怕影子斜，直到上帝像过电影一样把你一生做的那些小的时候爬到树上偷邻居家的梨，啊，你知道我在举什么例子吗？这是奥古斯丁在忏悔录里面所提到的他小的时候犯的罪的。奥古斯丁看忏悔录，你们需要读忏悔录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读忏悔录，对我们的灵魂是有益处的。奥古斯丁的忏悔录其实说白了就是一长段的对上帝的祷告，然后他就说，上帝啊，你知道吗，我以前还觉得自己不是个罪人，但是我现在回想我以前的罪，想起小的时候，对吧，人的贪婪，对吧，就是其实我也不饿，我也不口渴，我也不需要，但是我就看着邻居家那个梨，对吧，那个树上那个果子，就是那么我就想去拿，我就翻墙我就去偷，然后我也不吃，我就把它扔掉，对吧，但是我就是想要这么做。这就是非信徒在他们的自我安全感中愚昧的夸口自己所没有的。 OK， 那谈过了信徒对自己产生信心获得救恩的态度，承认这个信心是上帝所赐的礼物，因此一个真信徒会为着自己的信心而感谢上帝，主啊，感谢你赐给我这个信心，感谢你赐给我耶稣基督使我可以借着得救，感谢你的圣灵在我的心中工作，使我能够产生对耶稣基督的真信心。这是信徒的态度。然后我们谈到了非信徒真实的态度，对这个信仰的真实的态度。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谈的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作为信徒我们对其他的人的态度。 OK， 作为信徒我们对其他人的态度，这里面既包括其他的信徒也包括非信徒。在教导完信徒对自己和不信者对自己的态度之后，多德信心接下来又教导我们，作为信徒我们该以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其他人。 注意到这里所说的不是这两种人对自己救恩的态度，而是说我们作为信徒该如何面对其他人的态度。首先是信徒面对其他信徒的态度。多德信经说，此外，那些外表承认信仰、改进生命的人，我们必须遵照使徒的榜样，当我们提到他们的时候，要用最大的善意，因为我们不知道人内心深处的隐秘。所以这句话多德信经所谈的对象是我们对于其他信徒是什么样的。所以他怎么描述一些人呢？他说这些人是在外表承认信仰并且改进生命的人。 OK， 这里面所说的外表并不是一个负面的贬义词，而是说我们只能知道外表，我们每一个人都只能从外表上了解其他的人，我们无法进入到人的内心里，因为我们不是上帝，所以只有上帝知道人内心的隐秘。而我们作为有限的受造物，我们能知道什么呢？我们能看外表。这外表是指他们两个东西，一个是他们口里面所宣告的信仰，一个是他们实际的生活的样子。OK， 所以这是外在的宣信和生命当中结出成圣的果子，这是我们所能够看到的。换句话说，当一个人，我们可以判断，就是合理的角度上来讲，他宣告了基督教的信仰，他说我相信使徒信经的教导，我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语，我相信在圣经当中所总结的这一切的基督教的真理，我相信耶稣基督是我的救主，我相信他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我相信他从死里复活赐给我永生，我相信这一切。当他用口承认基督教的真理，并且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也的确努力地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对吧？比如说他很忠心地殷勤地参加主日的敬拜，他阅读圣经，他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对吧？他没有出去吃喝嫖赌，对吧？这个没有去这个街上跟这个小混混一起去打群架，对吧？当然也有基督徒可能打群架的，对吧？这个你不知道，但是就是从表面上来看，对吧？他的生活都是还不错的，很敬虔的。那么我们就可以承认他们是我们同盟恩惠的弟兄姐妹。多德信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用最大的善意面对他们。我们要用最大的善意面对他们，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怀疑他们的信仰和救恩是否真实。这就是用最大的善意对待他们。等于面对一个在教会里面宣信的基督徒，面对他们这样的生活，是吧？你说是的，我不怀疑你是一个得救的人，这就是最大的善意。我们不应该带着一个什么样的眼镜呢？这个眼镜就是走到哪儿都怀疑这人得没得救，这个人得没得救，这个人得没得救。你不要带着这个眼镜在教会里，你在教会里面戴的眼镜应该是，这是我在主里同盟恩惠的弟兄姐妹，这是你应该佩戴的眼镜。为什么呢？多德信经说，因为我们不知道人内心的隐秘，对吧？这种不知道不会导致我们的怀疑，对吧？有的时候我们今天有的时候这个逻辑是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要怀疑，多德信经的逻辑是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可以确定因为你不知道所以你应该以最大的善意，从外表的宣信和成圣的生活来相信他们是真正的信徒。这就是比利时信条第29条所说的真信徒的外在标记，对吧？你们还记得我们之前你们应该也学习过比利时信条提到什么是真教会的标记，对吧？ 在谈到真教会的标记之后，信条又接下来说什么是真信徒的标记。真信徒的标记就是信心和圣洁的生活。那注意到这两个外在的标记，所以我当我提到真信徒的标记的时候，我这样说并不是要多的信心，这样说的时候并不是要让你拿着一个显微镜放大镜到谁谁身上去挑这个毛病，说哎你看他没有这个成圣的生活的啊，不要这样做啊。这是反而是让我们用最大的善意去面对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真信徒的标记是，第一是信心宣信，对吧，你的信仰宣告。第二是成圣的生活。 OK， 所以注意到这两个标记排除了两种人，一种人是外在否认基督教信仰的人，或许他们从某种层面上属于教会的机构，甚至他们愿意自称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信仰宣告明确地否认了基督教的信仰。那这种人我们作为教会，我们应当正确地把他们排除在教会之外，不是因为我们没有爱心，而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宣告表明了他们不属于基督的教会。那你说有没有这种人呢？一个人他信仰又不是真的相信基督教的信仰，然后又愿意称自己是基督徒，有没有这种人呢？有非常多，在历史上有非常多这样的人，不，今天也是有非常多这样。比如说教会所定的异端，否认三位一体的教义，对吧，亚流，对吧，这个这个亚历山大式的头牌讲师亚流，他是承认自己是基督徒的，但他否认耶稣是与父同志的上帝，他是异端，所以他被合理的排除在基督教会之外，虽然他愿意自称自己是基督徒。否认三位一体的，否认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否认基督代赎工作的，否认童贞女生子，十字架的代赎，复活升天，亚流异端，历史上有亚流异端、亚波流异端、苏西尼异端，现代社会当中有这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包括新教的一些自由派的非常离谱的自由派的人士。这些人他们，对吧，你今天有个摩门教的过来到你们传教，帮忙来敲你家的门，对吧，穿的都是白衬衫，打个小领带，上面这边写个某某某长老，对吧，过来说你好我们是基督徒，对吧，你说不，你不是基督徒，因为你否认基督教的信仰，你怎么能说自己是基督徒呢？他说基督徒只不过是为了更方便的传播他的这个传销，对吧，传销他们的这信仰，所以他觉得基督徒你就放下警备了，你就放下防备心了，对吧。所以有存在一种人是他们愿意自称自己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的信仰宣告与基督教会是不符的，所以这些人不是真信徒。那这个另外还有一种人，那就是在真信徒的标记当中有第一项但是没有第二项，那就是他们的信仰宣告没有任何问题，但他们并没有在生活当中彰显出来他们正在过敬虔的生活。那这种情况要比上一个情况更难判断，为什么呢？因为信仰宣告是有一个客观标准的，对吧，你可以知道说这个人是否相信拒绝三位一体神人二性等等，这些你还可以有个 checklist， 对吧，这或多或少的。但是生活当中的敬虔则很难客观化或者去量化的去比较，对吧，而且很多的时候这个东西是因人而异，而且因着地区文化团体的这种文化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对吧，比如说在一些文化当中，对吧，如果你要是去纹身了，那就是觉得你这是街头的小混混，对吧，街头的这些古惑仔，你这个不是敬虔的表现，对吧。但是可能在另外一些文化里面，可能纹身并不是一件不敬虔的事情，对吧，包括有一些文化里面就是要你不能喝酒，对吧，一点酒都不能沾，你要如果沾了一点酒你就不敬虔了， 但是有一些文化就会说酒是好的，只要不要醉酒，对吧？不要把自己喝得醉醺醺的，你去享受一些酒是 OK 的，对吧？所以根据不同的文化的差异，会对这个东西产生一个主观上的偏差。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当然我们这里面涉及到一些基督徒良心自由的问题，我在这里不展开去谈了。我想说的是，作为教会，我们去判断一个信徒的成圣敬虔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判断的不是按照人的文化规条 ，OK， 不是按照文化习俗或者人的规条，而是按照上帝的道德律来判断。所以这是我们判断一个人是否有敬虔生活的唯一的标准。所以今天如果你来到一个教会，对吧？你来到恩约教会。我们不会因为你的穿着打扮，不会因为你的发型，不会因为你的是否是有纹身、打不打耳洞，对吧？是不是有一些文化上的一些表现，而去论断你是没有敬虔的生活的。但是如果你明确的违背了上帝的道德律，那么而且在持续的劝诫之下依旧不肯悔改，刚硬己心继续生活在罪恶的生活当中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会判定你没有真信徒的第二大标记。就比如说你说我就喜欢出去找小姐，怎么了？我就喜欢，对吧？我也承认三位一体，我也承认基督神二性，但是我就喜欢出去找小姐，你也管不着我。如果这个态度一直持续在不断的劝诫之下，对吧？一直刚硬拒绝，那么我们判定这不是一个真信徒，因为他的生活并没有彰显成圣的样子。OK， 那么有没有可能一个人外表上完全宣信基督教的信仰，生活也十分的敬虔，但实际上却没有真信心呢？的确会有可能的。这种人在圣经里被称为叫做假冒为善的人。但是我们怎么样去面对假冒为善的人？圣经给了我们这样的教导，那就是我们无法分辨。这是圣经的教导，我们无法分辨假冒为善的人。在耶稣的比喻里面，耶稣有一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他告诉我们稗子和麦子长得非常的像，因此耶稣劝诫我们不要尝试着从麦子里面去薅稗子，恐怕连麦子也坏了。因此是否有这样的人呢？是的。我们能不能判断出来呢？基本上大部分的情况下是不可能的，除非在这两个外表之这两个标记当中有严重的缺失。因此这告诉我们，在今生的世代，教会是一个混合体，即便教会忠心的执行纪律惩戒，也无法改变这个现状。教会无法在今生达到完全的圣洁，而教会完全的圣化要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接下来有没有可能一个有真信心的信徒在某一个人生的时刻或某一个人生的阶段，他严重的怀疑他所宣告的信仰，甚至怀疑使徒信经的内容，怀疑圣经是不是上帝真正的话语，怀疑耶稣基督是不是真正的历史的人物等等，会陷入到一些怀疑。有没有可能一个真正的信徒在生活当中的确陷入到了严重的罪犯，比如说犯了奸淫，比如说家庭暴力，比如说欺诈等等，有没有这种可能？答案是，是的，有这种可能。比如说在圣经里面，哥林多教会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哥林多教会里面，有一些信徒开始怀疑耶稣基督是否复活的这个教义，对不对？所以保罗写信要给他们一再强调， 为什么既然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为什么在你们中间有人说没有死人复活的事情，对吧？所以在哥林多教会在使徒的时代就已经出现了这种对于重要的基要真理的这种怀疑。再比如说一些信徒可能会出现生活上的道德问题，例如在以弗所教会里面有偷窃的现象，在哥林多教会有奸淫的问题。那保罗提醒他们，这些人他们需要悔改，需要改正自己的生活，他们不能说啊我就这样我不改，我还继续偷盗，我还继续犯奸淫，对吧？他们需要悔改。当真信徒在这些问题上犯罪的时候，教会的领袖有责任去劝诫他们，而正确的回应是承认自己的罪，并且悔改修正自己的错误。悔改是真信心的一个重要的体现，悔改是真信心的重要的体现，不是从不犯错。真信心的重要的体现不是从不犯错，而是悔改。而当他们刚硬己心拒绝悔改的时候，他们作为真信徒的标记就变得令人担忧了。当教会屡次劝诫都被拒绝的时候，教会应当凭着基督所赐的权柄，正当的把这些犯罪的人摒除在教会之外，视之为非信徒，直到他们产生悔改之心。而当教会这样做的时候，必须凭着最大的善意以及极大的耐心和忍耐来执行管教和惩戒。但是对于那些在上帝和他教会面前做出真诚忠心的信仰宣告，并且承认悔改自己的罪，努力地过敬虔生活的人，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是得救的真信徒。 OK， 所以这是信徒对于其他信徒的态度。 OK， 所以最后我们要来谈的是信徒对于其他非信徒的态度。多德信经在最后加上了这样一句话：至于其他尚未蒙福音呼召的人，我们要为他们向上帝祷告，因为他是使无变有的上帝。但是我们绝不自傲比他们强，好像我们与别人不同是我们自己的功劳一样。那注意到多德信经在这里面对非信徒的措辞和描述，他们是什么？他们是一群可恶的邪恶的异教徒。没有，多德信经没有这样说，对不对？多德信经怎么称呼他们？他们是尚未蒙福音呼召的人。所以这是信徒对我们身边的非信徒的应该有的态度，他们不是注定要下地狱灭亡的人，他们是尚未蒙福音呼召的人。我们身边会经常遇到很多非信徒，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可能在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花了很长的时间跟他们去耐心的传讲福音，我们陪伴他们走过很长很长的路，甚至我们如此的努力给他们传福音，不断的祷告啊，主啊主啊，求你让他们信主吧，对吧？但是过了20年，对吧？他们还是依旧我行我素，所以最后我们好像说，哎呀，可能他们就是注定灭亡了吧？结果第二年他们就信主了。我们身边会经常遇到这样的事情。我记得当我信主的时候。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向我传福音，但是传的时间也不是很久，也就一年左右，他也没怎么跟我传福音，说实在的，对吧？然后我信主的时候，他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像你这么骄傲的人，竟然有一天能够成为基督徒。对吧”好像仿佛我们信主之后，旁边总有一个人这样给我们泼冷水，对吧？对的。这就是我们应该对非信徒抱有的态度，不是说像你这么骄傲的人就应该配下地狱，对吧？不是这种态度，而是说他们是尚未蒙福音呼召的人，上帝的时间还没有到，我们不知道，也许，所以我们应该做什么？我们应该做的不是道德捆绑他们，不是去道德贬低他们，去审判他们，我们应当做的是多德信经说为他们向上帝祷告。 因为上帝是始无变有的上帝。这信心在他们心中生发，如同在我们心中生发一样，就像从无到有一样，我们也曾经是没有信心的人，但上帝从无到有的在我们里面生发了这信心，上帝也同样有能力这样做。所以如果上，而且如果只有上帝能做到，那你还求谁啊？你还去求谁？求妈祖吗？你要求上帝，唯有上帝才能做到。而且我们不会因为自己有信心而觉得比非信徒更强。为什么？因为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信心是上帝赐的，不是我们自己产生的。相反，在亚米念主义的神学框架里面，信徒有这样的空间是可以夸口的，因为我相信的能力虽然是上帝恢复的，但是我最终相信是我自己选择的，所以我比他选择的更好。但是真正的改革宗神学使我们承认我们没有在任何方面比他们更强。因此真正的改革宗神学是带给信徒在传福音当中真正谦卑的神学的根基。所以当你去传福音的时候，当你去面对你身边的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亲人、朋友的时候，你应当有的态度是：我跟你一样是罪人，我们身上没有任何值得被上帝悦纳的地方，但是上帝是从无到有的上帝，所以上帝既然能够拯救我，上帝也能拯救你。当别人去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想要去道德去贬低我们的时候，你看你还是个基督徒，你这做的是这样这样这样，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过犯，我们承认我们自己的罪，我们没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地方但是我们如同乞丐对另外一个乞丐说，在这儿能够找到一个有恩典的主，在他那儿我们能够得宝足所以我们不是站在一个道德制高点上说，嘿，你看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是非常好的人，我们都是非常敬虔过的，我们的生活非常的棒然后你看你们没信耶稣的，你们都是生活不道德的，你没有办法这样传福音，对吧？所以 OK， 这就是我们今天简单的把第十五条都讲完了，对上帝恩典的回应，信徒对自己的态度，非信徒的态度，以及我们作为信徒对其他人的态度。 OK，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停到这儿，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结束。如果你有问题的话，可以私下来我们来讨论。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赐给我们这宝贵的礼物，我们的信心，我们对耶稣基督的信心。因为这信心不是靠着我们自己能够产生的，而是从你而来的，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的内心的深处，你如此甘甜又大有能力的医治我们，使我们从死里复活，你使始无变成有，在我们的心中生发了这宝贵的信心。因此主要我们求你来帮助我们以最大的善意来面对那些在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他们与我们是同得基督的恩典的人，与我们要一同继承上帝永恒的国度。也求你让我们以最大的耐心爱心去面对那些在我们身边尚未蒙福音呼召的人，叫他们真的晓得你拯救的大能，真的让他们看到耶稣基督的荣美和他救恩的美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成为福音的出口，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做你美好的见证赢得他人来归向基督。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接下来的桌上的交谈，我们这样的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